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要来继续探讨罗马书。
我哋继续嚟探讨罗马书。
今日我选了一段非常难的一段经文。
今日系拣选咗一段比较难嘅经文。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解的主题。
亦都系一个比较唔容易去理解嘅主题。
就是关于原罪的问题，
就是关于原罪的问题。
可是原罪的问题是我们教会神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原罪是教会里面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原罪，我们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
原罪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
一段经文。
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廿一节。
我们用华语或者广东话。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读出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那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意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轻易。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轻易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受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非常不容易了解的经文。
求神帮我们去了解这段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的经文。
原罪的这个教育在我们基督教历史里面不知道辩论了多少次。
原罪的教导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不知道被辩论了多少次。
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奥古斯丁和柏拉图的这个辩论。
特别要提到的是奥古斯丁和柏拉图的辩论。
各位，如果你了解基督教历史，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他是原罪的辩这个维护者。
我们看到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位叫做奥古斯丁的学者，他对原罪的一些辩论。
柏拉图是英国的一个哲学家、神学家。
柏拉图是英国的一位神学家、哲学家。
柏拉图不相信原罪。
柏拉图是不相信原罪的。
奥古斯丁非常坚持圣经讲的原罪。
奥古斯丁是非常坚持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原罪。
所以这个大辩论可以在网络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大辩论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找到。
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这个讲台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我们可以在讲台上面可以讲清楚的。
我们可以上网去看两个人的辩论。
我们可以去网上去看看两个人的辩论。
首先我要提到一点，就是各位晓得吗，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问题是以色列人以前不明白的。
首先我看到的，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提到的问题，以色列人之前是不明白的。
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在摩西五经里面，以色列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这么命令。
在摩西五经里面，上帝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命令，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明白为什么的。
但是到了我们二十一世纪，医学发达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上帝这样命令以色列人。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医学发达的今日，我们会明白了为什么当日上帝会这样给以色列人这些命令。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孤立，要隔离那些患麻风病的人，甚至严重病毒的人，或者是死尸，要跟人隔离。
上帝会命令以色列人要同那些有麻风病人，或者严重病毒，或者死尸的人要隔离。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毁掉被病人污染过的器具。
上帝会命令以色列人要毁掉那些被病人是污染过的器具。
还有衣服。
还有一些衣服。
上帝也要以色列人一定要在营外，不可在营内制造便所。
上帝亦都命令以色列人一定要在营外，不在营里面制造便所。
各位记得，古代世界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便所，他们可能是很简陋的一个便所。
大家知道当时的一个便所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是隔开的，可能只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便所。
必须在营外，不在营内。
所以必须要在营外面，不在营里面。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致死的动物，就是说自然死的动物。
上帝会命令以色列人不可以吃一些自死，即自然而死的家禽的动物。
这些动物自然死了，恐怕是病菌，然后这些食物不可以吃。
一些自然死的动物可能会有病菌，所以不可以吃。
上帝也命令以色列人要注意卫生，要常常洗手，特别是碰到污肮脏的东西，死尸了，要举行洁净礼，要洗手。
上帝亦都命令以色列人要注意个人卫生，要洗手，特别接触咗死尸同埋唔洁净嘅嘢之后，要洁净礼。
摩西时代离开我们今天3300多年。
摩西时代离开我哋今日3300几年。
以色列人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这么吩咐他们。
以色列人不明白点解当日上帝要咁样吩咐佢哋。
可是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时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当日要这么做。
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避免的事。
这些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避免的事。
因为要避免细菌的传染。
因为是要去避免细菌的传染。
为着我们的健康，我们要这么做。
为着我们的健康，我们是需要这么做。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始终都不明白关于原罪的这个教导。
我们始终都不明白关于原罪的教导。
我们常常问亚当夏娃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常常会去问亚当夏娃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明白这个所谓罪恶的什么遗传论。
我们不明白这个所谓的罪恶遗传论。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亚当夏娃犯罪，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人没有关系。
我们会听到人说亚当夏娃犯罪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科学的发达，医学的发达，让我们了解原罪的实在。
但是今日二十一世纪医学的发达，可以俾我哋去了解呢个原罪系点样嘅。
我们明白什么叫做 DNA。
我哋知道乜嘢叫做 DNA。
我们也明白什么叫做基因。
我哋亦都知道乜嘢叫基因。
各位，你知道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个发现的所谓基因或者是 DNA。
我哋知道本世纪发现咗呢个基因或者 DNA。
今天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的父母亲、老祖宗承受了他们的基因。
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会去否认，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是遗传了他们的基因。
我们明白有一些疾病原来是从我们的父母、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
我们知道了我们有些疾病是由我们的父母和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从我们的父母老祖宗遗传给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严重。
我们身上面所携带的疾病是从父母那里老祖宗遗传下来，比我们想象之中是更加严重。
这些病包括了血糖，我们叫 糖尿病，
呢啲病包括咗血糖、糖尿病，
包括了精神衰弱病，
包括咗精神衰弱病，
心脏病、
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胆固醇，
还有好多种不同的癌症，
仲有好多唔同嘅癌症，
好像乳癌，
好似乳癌、
结肠癌、
结肠癌，
还有肺癌等等，
仲有肺癌等等，
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遗传啊有关系的，
其实都系同我哋嘅遗传有关系。
弟兄姐妹，如果你怀疑你有任何的这个疾病的话，你去看你的家庭医生。
弟兄姊妹，如果怀疑自己有呢啲疾病嘅话，去睇自己嘅家庭医生。
我想你的家庭医生第一个问题问你的。
第一个问题，家庭医生会问到你嘅。
你的父母有没有这个病？
就系你嘅父母有冇呢种病？
你的什么祖宗有没有这个病？
你之前嘅祖宗有冇呢啲病？
如果有的话，你患上的可能性非常高。
如果有嘅话，你患上嘅可能性系。
我们把它称为基因连接。
我哋将呢啲称为叫做基因连接。
有时候我们称为基因的贡献 （genetic contribution）。
有时我哋会称佢叫做基因嘅贡献。
有关这一点，恐怕今天医学啊，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有关呢点，恐怕今日嘅医学系冇一个人会反对嘅。
2009年正月，差不多19年前。
2009年正月，差不多19年前。
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心脏的手术。
陈牧师在医院做了一个心脏的手术。
哎呀，那个时候我发现到我有心脏的问题了。
那时候他发现了他有心脏的问题。
因为我呼吸困难。
因为呼吸的困难。
有时候坐站的这个位置转变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头很晕。
有时候如果是企姿和坐姿会转变的时候，会觉得头晕。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心脏医生。
有一位朋友是心脏医生，
他说你刚来我给你检查，
他就邀请陈牧师去那里检查，
然后我就到他的诊所去做检查，
然后他就去了诊所做检查，
这个心跳图啦，做了以后发现到我心脏的确有问题，
做了一些心电图检查之后，就发觉他心脏真的有问题，
本来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缘故，后来他告诉我做了很多血液的检查，他说你本身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是遗传，
他就说本身陈牧师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的遗传，
是我从我的老祖宗祖父那里遗传得到这个心脏的问题，
他就是从他的那个爷爷那里遗传到他的心脏的问题，
结果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这个叫 pacemaker， 做了一个 pacemaker， 就是这个心率调整器，
咁佢就喺医院里面做一个关于心脏嘅手术。
那么这个调整器已经放在我的身体上有19年了。
这个支架放去心上已经有19年了。
生活很正常，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告诉你，你也不知道。
生活一切都好正常，话俾你知，大家都唔知道。
13年，10年到13年就要换一个电池。
10到13年就要换一个电池，
我一个电池在里面，然后这个电池换了又可以耐多10年到13年，
换一个电池之后又可以活多10年到13年。
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5章8到11节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爱，
罗马书5章8到11节保罗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爱，
在上帝的爱里面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上帝爱里面他帮你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没有罪的，为我们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我要问个问题，点解呢？
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全世界人的这个救主呢？
耶稣基督怎会成为我们全世界人的救主呢？
然后保罗就提到罪恶的问题，
然后保罗就提到了罪的问题，
因为人人都有罪，
因为人人都有罪，
所以保罗就谈到亚当这个犯罪人原罪的问题，
保罗就谈到了亚当犯罪人的原罪问题，
在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比较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
在罗马书第五章就给了我们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
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了解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拯救，你必须要了解罪恶的破坏性，
大家要了解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必须要是了解罪在我们身上的破坏。
我要把这段经文把它分成几段跟大家一起来思考。
我将这段经文分开几段跟大家一起思考。
十二节到十四节。
首先是十二到十四节。
保罗给我们介绍亚当还有基督。
保罗介绍了亚当和基督给我们。
而这个严峻的教育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而来的。
原罪的教育是从创世纪的一章到三章而来的。
亚当和夏娃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他们犯罪了。
亚当和夏娃记载在创世纪的一章到三章，他们犯罪了。
他们犯罪了以后，给我们全世界的人带来很大的影响。
他们犯了罪之后，给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犯罪了，使得我们人类都成为了罪人。
他们的犯罪使我们全人类都成为了罪人。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原罪。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原罪。
因为我们人人都有罪的基因。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基因。
那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介绍。
看看保罗怎么讲的。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
第一，罪是因为亚当而带进世界。
罪是因为亚当而带入世界的。
保罗相信在历史上我们的先祖叫做亚当。
我都相信在我们历史上的先祖叫做亚当。
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
记载在创世纪一到三章。
保罗告诉我们，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罪恶的存在。
保罗告诉我们，在亚当未犯罪之前，在伊甸园是没有罪恶的存在的。
人是处在一个很完美的属灵世界里面。
人是处在一个很完美的属灵世界里面。
那就是说人很完美。
就是说人是很完美的。
因为没有犯罪。
人人都没有犯罪。
人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很完美。
人跟上帝的关系也都很完美。
没有罪恶的存在。
没有罪恶的存在。
可是上帝知道人有犯罪的这个潜能。
但是上帝知道人有犯罪的潜能。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禁令、哦、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是那分别善恶的果子啊不可以吃。
园中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
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吩咐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种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树。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种一棵分别善恶的树。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亚当夏娃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
亚当夏娃并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
他们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路。
他们吃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的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他们吃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因此第二件事情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死亡包括了身体灵魂的死亡进入到这个世界。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点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这样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因为上帝提醒亚当说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已经提醒亚当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吃的日子必定死。
可是亚当跟夏娃没有听从。
但是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听从。
结果死亡就进入了世界。
结果死亡就进入了世界。
所以这段经文正如亚当是一道门把罪恶带进世界。
这段经文所讲的亚当就好像一道门将罪恶带入了世界。
罪恶好像一道门把死亡带进这个世界。
罪恶就好像一道门将死亡带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死亡是亚当 夏娃犯罪的惩罚。
所以死亡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惩罚。
所以保罗就继续告诉我们说，因为亚当 的这个犯罪，众人都犯了罪。
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的犯罪，众人都犯了罪。
众人都犯了罪，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众人都犯罪，使得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
众人都犯了罪是什么意思呢？
众人都犯了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和我都是罪人。
就是说你和我都是罪人。
我们承受了亚当犯罪的那个基因在我们的身体上。
我们承受了亚当犯罪的基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死亡。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死亡。
不单单如此。
不单如此。
你和我有那种犯罪的那种生活形态。
你和我都有那种犯罪的生活形态。
各位你说是不是啊？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
在你每天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每一日的日常生活里面。
因为我们常常面对什么？面对选择上帝的命令和自己的道路。
我们经常会面对究竟是上帝的命令还是自己的道路。
我想太多的时候，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选的是自己的路。
我们好像亚当一样，我们选择自己的意，这个私欲。
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亚当这样选择自己的私欲。
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个人都有这个亚当的基因。
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生命里面都有亚当的基因。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怎么样？都犯了罪。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
人人都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人人都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都成为了罪人。
我们都成为了罪人。
各位，我相信可能在你心里面你会发出两个问题。
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会发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亚当的犯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亚当犯罪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文化个人主义影响很深的人，
我们生活在西方文化个人主义影响很深里面，
我们很难去了解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集体啊，团体，不是个人，是团体的那种文化跟思维。
我们很难了解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种团体的文化和思维。
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团体，不是个人。
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是团体，不是个人。
各位，你记得亚干犯罪的时候影响到什么？整个团体。
大家记得亚干犯罪的时候影响到整个的团体。
第二个问题可能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夏娃有没有份啊？在这个犯罪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我要问，夏娃在这个犯罪过程之中有没有份呢？
为什么保罗只讲到亚当犯罪，难道夏娃没有犯罪吗？
为什么保罗只讲到亚当犯罪而夏娃没有犯罪呢？
难道他不是犯罪的那个主动者吗？
难道夏娃不是犯罪的主动者？
其实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是亚当是夏娃说服了亚当一起来吃那个神禁止的分别善恶的果子。
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其实是夏娃先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
这一点是完全是正确的。
这一点完全是正确的。
但是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是，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
但圣经所表达的意思是，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
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一般上以亚当为首，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我们都是以亚当为首，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刚刚保罗提到的有几点，我还要给大家解释。
我们继续看下来，有几点需要解释的。
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还没，因为在这边有提到说，还没有律法之前，罪恶已经存在了。
保罗又提到，还没有律法之前，罪恶就已经存在了。
保罗很清楚的解释啊，摩西的律法是在主前差不多1300多年才分给以色列人。
保罗提到，摩西的律法在主前的1300多年才分给以色列人。
所以可能有的人说，他们怎么样讲啊？他们说因为没有什么，因为没有律法，罪也不是罪了。
因为有些人会说没有律法所以罪都不算是罪。
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句话是别人的辩论，别人对保罗说因为没有律法，在摩西之前，亚当夏娃在摩西之前，所以那罪就不是罪了。
我相信这个是有其他人去跟保罗说，因为没有律法，在摩西之前亚当所犯的罪都不算是罪。
这样的一个见解听起来是有点道理的。
这样的见解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各位你看，如果这个叫做交通灯，
大家看看这个交通灯，
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没有一个什么一个交通灯啊，如果是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过，只要安全就可以开车过了。
大家假如是路上没有交通灯，只要我确定是安全的就可以过
了。如果交通部做了一个交通灯，
但假如是政府做了个交通灯，
那么红灯的时候你不可以过，
如果是红灯你就不可以过了，
这是律法，
这个是法律。
如果红灯的时候你过，
假如是大家冲了红灯，
有警察的时候就糟糕了，
有警察来就会捉住你，
你可能会被抄牌，
你就会被抄牌，
你可能会被罚款
罚钱，
会被扣分
扣分。
这些人的这个辩论就说因为没有律法，在亚当夏娃那么早之前没有律法，所以罪就不是罪了。
这些人的辩论就是亚当夏娃的时候都没有律法，这些罪就不算是罪。
那保罗怎么解释呢？
保罗又怎么解释呢？
保罗的解释说亚当跟夏娃没有律法之前就有罪的存在。
保罗就解释在没有律法之前亚当夏娃的罪就已经存在。
我相信保罗以色列人都非常熟悉圣经里面的记载，
相信保罗和以色列人都非常熟悉圣经里面的记载。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该隐又犯罪了，还记得吗？该隐杀了兄弟雅各。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该隐又犯罪，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
以色列人也非常熟悉这个巴别塔的事，
以色列人亦都非常之熟悉巴别塔的事情。
人类犯罪到一个高点，要建一座塔通到天堂去跟上帝来比赛。
人类的犯罪到了顶峰，要起一座塔高到天堂上面去跟上帝比赛。
所以上帝的惩罚也是非常的严重，
上帝的惩罚亦都是非常之严重的。
上帝把人分散，把人的口音分散，
上帝是将人的口音分散。
各位也没有忘记，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都非常熟悉俄摩拉索多玛的这些犯罪行为。
以色列人也都是非常熟悉是索多玛俄罗拉城的犯罪。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在摩西之前人已经有罪的这个存在，
保罗这里所讲的是在摩西之前已经有人的罪的存在。
第二，保罗提到什么呢？
第二，保罗提到什么呢？
保罗提到你看看人怎么会死，
你看人是怎么会死？
死是从哪里来的？
死是从哪里来的？
死是从罪来的。
死是从罪而
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如果没有犯罪的话，没有罪的话，就没有死亡。
如果没有犯罪，就没有死亡。
因为上帝当时的命令讲得很清楚。
因为上帝当时的命令讲得很清楚。
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而人在犯罪的时候，死亡临到。
而人在犯罪的时候，死亡就会临到。
在摩西之前已经有死亡的临到，
在摩西之前已经有死亡的临到。
因此保罗的结论就是说，在律法之先已经有罪恶的存在。
保罗的结论就是在律法之先已经是有罪恶的存在。
亚当的犯罪跟我们息息相关，
亚当的犯罪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也跟我们息息相关，
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也都同我们息息相关。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耶稣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耶稣的死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死跟我们人有关系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的死同我们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比拉多一样，
好多时候我们好像比拉多一样。
各位你记得比拉多怎么样洗手，他的死跟我什么无关。
大家记得比拉多他去洗手，说耶稣的死跟我们没关系。
耶稣的死跟我们无关吗？
究竟耶稣的死真的跟我们没关系吗？
我觉得耶稣的死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
耶稣的死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我很喜欢一首黑人的民歌。
牧师很喜欢一首黑人的民歌。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黑人的民歌？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黑人的民歌？
主舍命十字架时你在哪里？
主舍命十字架时候你在哪里？
我的主被人刺伤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的主被钉的时候你在哪里？
这英文是 Where were you there？ 你在哪里 ？When they crucified the Lord， 你在哪里？
歌词就话你喺边度咧？
这首黑人的诗歌，他对我们的要求，每一个人的答案是：我在哪里？我也在哪里？
呢首歌对我哋每一个人嘅要求，答案就话我就喺嗰度。
当主耶稣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和我都在哪里？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和我都是在那里的。
我们不单单是观众，
我们不单只是观众，
我们乃是直接参与他的被钉的那个罪。
我们是直接参与他在被钉的那个罪上面，
因为是我们的罪，主耶稣为我们钉死。
因为是我的罪，主耶稣被钉死。
所以这首黑人诗歌的答案就是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为我而被钉的。
这首黑人诗歌的答案就是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你为我。
我们不是观众，我们乃是直接的跟他的钉死有关系的。
我们不是观众，我们跟他的钉死是直接有关系的。
保罗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
保罗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
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
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
亚当选择犯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亚当选择犯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就来到了世界。
第二个亚当没有走第一个亚当的老路。
第二个亚当没有行第一个亚当的旧路。
第二个亚当来到世界上是怎么样？圣经说他是绝对的顺服。
第二个亚当来到世界上是绝对的顺服。
他顺服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成为了人。
他顺服到一个地步，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不单单成为人，成为了仆人。
不单只成为人，还是一名仆人。
而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以至于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第一个亚当不顺服。
第一个亚当不顺服。
第二个亚当绝对的顺服。
第二个亚当是绝对的顺服。
通过他的死，通过他的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通过他的死，他的流血，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好几个比喻，一个对比。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好几个的对比。
从十五节到十七节。
十五节到十七节。
我们发现到有好多个对比，保罗把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做了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看到保罗将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做了几个很强烈的对比。
其实我觉得罗马书第五章主要不是告诉我们亚当的事。
我觉得罗马书第五章不是主要告诉我们亚当的事。
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是在比较亚当在伊甸园的犯罪。
他在比较亚当在伊甸园的犯罪，
还有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被钉在各个他的十字架的那个救恩，
还有耶稣基督为了你我被钉在各个他的那个救恩。
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麻烦。
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麻烦。
第二个亚当给我们带来盼望拯救。
第二个亚当给我们带来了盼望和拯救。
我们再过两周就要纪念主的这个受难节。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纪念主的受难节，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纪念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说呢？
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起读读。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基督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呢？
好，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至少给我们三个对比。
我们看到这个最少有三个的对比。
他做了最少有三个对比，第一就是死亡和救恩的对比。
第一个是死亡和救恩的对比。
亚当给我们带来的是死亡。
亚当带给我们的是死亡。
死亡包括了身体和灵魂。
死亡包括了身体和灵魂。
可是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生命。
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生命。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救恩。
他带来的是救恩。
所以在十五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了啊，十五节那边怎么讲呢？
十五节那里怎么讲呢？
因为一个人的过犯。
因为一个人的过犯。
这个一个人就是亚当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一个人的过犯就是亚当的过犯。
也因为一个人的原因，这个人就是基督的恩典。
亦都一个人的原因就是基督的恩典。
这个恩典保罗说是加倍的赐给我们的。
这个恩典是耶稣加倍赐给我们的。
这个加倍就是 overflowing 在英文，或者是负恩负这个负悲满意啊，这个恩典是满满的加倍的给我们。
加倍就是说福杯满日满满地加给我们。
因为一个人犯罪就定了罪。
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就定了罪。
但是不如上帝的恩典。
但不如上帝的恩典。
在第六节我看第十六节啊、哦、那不如神的恩典。原来这个审判是由一个人定罪，恩典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的。
十六节里面就是这样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但不如恩典，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典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
死亡跟恩典的一个对比。
死亡和恩典一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受谴责还有接纳的对比。
第二个就是受谴责和被接纳的对比。
亚当犯罪受谴责，神的谴责。
亚当犯罪受到神的谴责。
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接纳，神的接纳。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神的接纳。
在亚当里面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惩罚。
在亚当里面我们面对的是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惩罚。
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赦免救恩。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赦免和救恩。
好，第三个这个对比是死亡和生命主权的对比。
第三个对比是死亡和生命主权的对比。
在十七节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
十七节里面
一起来读好吧。
一起读一读。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
在这里告诉我们谁做王。
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谁做王。
亚当的后裔是由死亡来捆绑我们。
亚当的后裔是由死亡来捆绑我们。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释放了。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释放。
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
以前是死亡来统治我们的人生。
以前是死亡统治着我们的人生。
如今是耶稣基督来统治我们的人生。
现在是耶稣基督来统治我们的人生。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个死亡的国度跟基督的国度的一个对比。
保罗在这里就给了一个死亡的角度和基督的角度我们做对比。
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个鸿恩。
保罗说这个是一个鸿恩。
这个鸿恩就好像我们讲的奇的恩典。
这个鸿恩就好像我们所讲到的奇异恩典。
我们不应当得到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
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但是上帝耶稣基督里面就白白地
赐给我们。最后一个对比。
最后一个对比。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两条路。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两条的路。
亚当的路，还有在第二个亚当的这个路的绝迹。
第一个亚当的路和第二个亚当的路的结局。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呢？
保罗是怎么讲呢？
一起来读好吗？
一起读读。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保罗叫我们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两种的结果。
保罗就将这两个结果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第一个结果就是亚当的这个后裔受捆绑、受谴责，还有死亡。
第一个就是亚当的后裔受捆绑、受死亡、受谴责。
另外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我们得到的是赦免、接纳，还有永生。
另外一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得到的是接纳、赦免和永生。
我相信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好像是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是两条的路。
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保罗就摆了两条路在我们的面前，
他给我们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究竟要选哪一条路呢？
他给我们的挑战，究竟弟兄姐妹我们选哪条路呢？
我们要站在哪里呢？
我们站在哪边呢？
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麻烦犯罪，
第一个亚当带给我们的麻烦是犯罪。
第二个亚当给我们带来的是救恩拯救。
第二个亚当带给我们的救恩拯救。
如果有一天，
假如有一日，
当你饥饿交迫，
当你饥寒交迫的时候，
排在你面前有两个桌子，
摆在你面前有两张台，
一个摆满了烂泥，
一个是摆满了
烂泥。
烂泥，
烂泥的rubbish，
哦，垃圾。
另外一个是摆满着水果跟鲜水。
另外是摆满一个水果，新鲜水果。
保罗这个问题是，弟兄姐妹，你会选择哪一样？
保罗的问题就话，弟兄姊妹，你拣嘅边个呢？
你会选择亚当的这一面呢，或者你选择基督这一面？
大家拣嘅亚当呢边呢，定基督嗰边呢？
好，我在结论的时候，要这么说。
喺结论嘅时候要咁讲。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嘅第五章
是非常难懂的一章，
系好难理解嘅一章，
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给我们解释，给我们描述为什么今天我们所活的世界充满着罪恶。
这段经文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会充满了罪恶。
为什么今天我们所活的世界充满着欺骗，充满着憎恨。
为什么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和憎恨。
为什么我们今天所住的世界是到处都有杀人放火、战争等等。
为什么我们今天所住的世界到处都有杀人放火战争？
他解释了因为是什么罪恶的缘故。
他解释的就是因为罪恶的原因。
罪恶造成这个犯罪的普遍性。
罪恶就是造成了这个犯罪的普遍性。
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一个英文的这个儿童歌谣。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份英文的儿童歌谣？
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读了这个歌谣。
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读过这首歌。
有没有听过 Humphrey Dumpty 的故事？ Humphrey Dumpty sat on the wall， 然后他怎样？ He had a great fall， 跌倒了，然后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 这个是儿童的一个歌谣
啊，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下。Humpty Dumpty sat on the wall and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
啊，谢谢。
因为我经常帮我们仔唱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谣啊，有很深的神学的意义。
其实这首歌有很深的神学意义。
他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 Humphrey Dumpty 跌倒了，头破血流了。
他告诉我们这个 Humphrey Dumpty 跌倒了，头破血流。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没人可以帮回他。
这是一个好像亚当犯罪那种局面一样。
这个就好像亚当犯罪的局面一样。
可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有一个人他把整个局面改变过来，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将整个局面改变，
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我所相信的耶稣。
他来到世界上，把整个这个很负面的这个局面改过来。
他来到世界，将这个很负面的世界改了过来。
他给我们答案。
他给我们的爱。
亚当夏娃犯罪了，但是他来到世界上，第二个亚当给我们带来救恩的盼望。
亚当夏娃犯罪，但是第二个亚当来到世界带给我们了救恩和盼望。
罗马书第五章 告诉我们还有一件事情，
罗马书第五章还告诉我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教坚持 童贞尼玛利亚所生之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坚持是童贞女玛利亚所
生？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因为圣灵的感应，而不是单单靠着人的那种情意的诞生？
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因着圣灵感应，而不是人的情欲所生？
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单单靠着人而生，那么他也就是亚当的后裔了。
因为假如耶稣基督是单靠着人而生，他就是亚当的后裔。
亚当的后裔不能够帮助我们，
亚当的后裔是不能够帮助我们。
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
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
就像你和我一样都是罪人，
就好像你和我一样都是罪人。
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视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无罪之说。
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视一个真理，就是说基督无罪。
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是一个真人，他也是一个真神。
耶稣基督不单止是一个真人，他还是一个真神。
如果他单单是一个真人不是真神的话，他不能够拯救我们。
如果他只是一个真人而不是真神，他就没办法拯救我们。
单单是一个普通的人，亚当所生的后裔，不能够拯救我们。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亚当的后裔的话是不可以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视基督无罪之说。
所以我们基督教非常坚持基督无罪之说。
他是没有罪的。
他是没有罪的。
因为没有罪的期待了我们有罪的人。
因为没有罪的期待着我们有罪的人。
他为着你和我的缘故顺服上帝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你我的缘故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要了解基督的救恩，
如果我今天要去了解基督的救恩，
除非你和我能够了解罪恶的破坏性，
除非你和我都可以理解罪恶的破坏性。
如果你不了解罪恶的破坏性的话，你就不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如果你不了解罪恶的破坏性，是不可以去理解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求主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已经得到神恩典的人，
我们已经这些得到神恩典的人，
我们不要把神的这个恩典这个福音啊，把它埋藏起来。
我们不要将神的这个恩典和福音埋藏起身。
福音不是用来埋藏起来的，
福音不是用来收起身的。
这个好消息是要跟人分享的，
这个好消息是要跟人分享的。
我盼望在座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
我们盼望在座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
让更多我们的朋友亲戚能够听见基督拯救的福音，
能够我们更多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在分享一段非常深奥的神学问题。
今天我们分享了一段非常深奥的神学问题，
就是原罪的问题。
就是原罪的问题。
可是主，我们相信你启示了我们。
但主，我相信你启示了我们，
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原罪的实在，
你让我们明白原罪的实在。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那是因为罪的人的心里面有罪，
因为在人的心里面都有罪。
那是因为我们承受了亚当夏娃的罪，
因为我们承受了亚当夏娃的罪。
可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现了，
上帝的爱就是我显现了。
我们这些经历了你的恩典的人，
我们经历了你恩典的人，
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把你的恩典跟别人来分享，
巴不得我们都可以将这个恩典和你分享。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恩典别人的祝福，
都能够我们成为其他人恩典的祝福，
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将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